庄博士，
你好。
很高兴邀请到您参加我们的福音茶会。我们知道你在中西方文化还有哲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相关的书，像是《说禅论道》《中西方文化》等等。听说你原来是化工方面的专家，有很高的研究成果。那你怎么会写这个文学还有这个哲学方面的书呢？
事实上，我信基督教的时候，是我大学一年级就进大学那年。那刚好进大学，你知道，从中学进大学的时候，本来就是有很大的变化。那同时呢，又是我信仰的一个转变嘛。所以我那时候刚信基督教的时候，好像以前学理工科的哈，那时候思想的都是比较理工的东西，但是。因为信了基督教以后，就发现对人以及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方面就变得很有兴趣，所以因此开始涉猎一些关于人文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做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东西，我学理工科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不看，除非考试要考。但是进大学的时候，反而对那些很有兴趣，所以开始涉猎一些各种的，不单是只有文学、哲学。心理学我也去接触一下，甚至音乐，然后，当然信仰方面的，除了我自己本身的基督教以外，我同时也开始去涉及一些佛教，那跟班上同学就开始有各种的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慢慢好像开始对文史哲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啊，一转眼就是50年了嘛，那所以过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属于涉猎啊，稍微浅浅的去了解一下的，然后后来因为到了20多年前，90年我就回到美国来读神学的时候，那就比较专业，在读神学方面，神学方面东西的话，当然就牵涉到哲学或别的东西，就比较有好像比较 professional，比较专业的去专门做一些这种的研究，所以总而言之，四五十年来才开始对于。不管是中国的文化，或者是各方面的，从历史的、从哲学的、从思想的各方面开始，就这样的一个接触。所以，其实是从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对，虽然不是我原来化工专业，但是我就开始一直涉猎这些东西。Tony 的麦克没开。
啊，对不起，我说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听说这个《三字经》，虽然我没有背过啊，很多人是背过的。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人性。那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这个、儒家？我们中国的儒家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孔老夫子提出来的呢？
说的很有意思了哈，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错觉哈，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孔老夫子讲，孔子从来不说。孔子的学生啊，曾有人问他：“哎，孔老夫子有没有讲天呐？因为周朝人讲天的哈，像孟子就讲天呐，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等人，他讲天。孔子几乎不谈天的，孔子也从来不谈人性的，不谈人性的。”孔子唯一说过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就性，每个人的性情是差不多，人好人坏人的性情差不多，习惯差很远，"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是孔子说了，但他从来没有说善恶。那当然是儒家的孟子是有提到性善，但没有本子。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三字经》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面两句话，那两句
Recording
话是
in
孔子。
progress.
所以后面两句话是孔子讲的，头两句话不是他讲的，但是头两句话也不是孟子讲的。孟子没有说性本善，性他是性善，没有说性本善。所以《三字经》什么时候弄的呢？宋朝的时候，就比孔子慢了1500年。之后已经有儒家了嘛，他们把它整理出来一个观念。那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念"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样啊。那当然我们会待会会提到，其实。真的，中国人都相信人性本善吗？那待会可以聊一聊。我告诉你，10个有9个中国人不相信人性本善，尤其在中国。 就问公安局看哪一个是性本善的，没有一个。我告诉你，在公安局眼光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坏人。所以我们都是嘴巴讲一套的，我们中国人都讲讲一套做一套的啊，所以讲的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中国人就是朗朗上口啊。但是真正你信嘛，我告诉你，你到美国来的时候，爸妈都会提醒你，别傻乎乎的哈，被他骗了都不知道。哎，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哦，哎，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吗？怎么没有无缘无故？等于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呀。所以啊，所以小女生要小心一点，爸妈特别不放心。别看那个男生就觉得他是个好人，哎呀，我告诉你，十个九个都是坏人，就像你爸一样。所以你的妈就会告诉你，人之初不是性本善的。我告诉你，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不过我老婆该跟我交朋友的时候，她第一个问题就是。坏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你没见过啊，没见过呀、啊。哦，我说现在跟你讲话的，恐怕就是你这一辈子第一见到的第一个坏人。我告诉你，你就问我的师母，她就会告诉你，她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庄牧师。还好是见到我啊，见到真的坏人，我告诉你，被拐了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人生经验很多，都会告诉你。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都会念，对不对？甚至会背了。那我也只记得头四句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然后第五句开始就不记得了。是啊，我也没背过，我也没背过。
好，那庄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做了一下功课啊，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受儒家文化的这个影响很深啊。那
对，
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但是儒家文化好像他们又不是完全的统一，都是一个论调，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那我想，麻烦您能不能谈一下，就是后来这几个代表的有没有，就后来有几个代表性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的这很有意思，也很对。如果我们当中有山东人哈，尤其是山东曲阜孔庙那里的。你到山东曲阜的孔庙，就发现很有意思。一进去就有三个像，正当中当然是孔子、孔老夫子嘛，他被称为至圣先师，老大，至圣。但是我刚说了哈，孔子是从来不讲性善性恶的，所以他的学生，人家问他学生说：“哎，这个夫子，这个谈谈天，这个神啊，因为在周朝的天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有没有谈天呢、啊？有没有谈人性啊？”他的学生回答说：“哦，夫子啊，两件事情从来不谈，唯天与性不可得而闻也。”这些学生说：“我一辈子都没听过他讲这两个。”我说性，他只讲过一句话嘛，性相近，习相远，再有就没讲了。天是提过这个字，他从来不讲天是什么，他也不说有还是没有。所以对人性善恶，孔子没说过。孔庙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孟子，右边是孟子，左边一个叫荀子。这两个人有意思啊，这两个人就是唱反调的，就是如果用这样来看哈。右边的孟子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是说人生啊本来就是性善的，哎，可是偏偏一个荀子是孟子死了之后出生的荀子，但是在孔庙一个老二一个老三，现在在孔庙里像左右护法，我说中间的孔子不论善恶，他从来没提的，然后右边的孟子坚持人性本善，左边的荀子坚持人性本恶。所以，因此你要儒家到底是怎么说呢？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其实没有一定的说法啊。那孟子为什么说性善呢？他是说啊，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跟是非之心，故乃性善也。他没有写本哦，这个本不是他说的，我说是后来宋朝的朱熹讲的，加上个本字啊，就惹出很多的讨论。恻隐之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讲话，哎。远远看到一个小孩哈，他不懂事儿嘛，爬着爬着就到一个水井旁边去了。那个井子呢，没盖，也没有栏杆。那个小孩都爬到那，不想掉下去的话呢，哎呦，会淹死的。你一看到会怎么样？哎呦， 不得了不得了，赶快去找人家去救他。其实小孩子又不是你的亲人，也不是小孩子的爸爸，是你的老师，哦，是大官，所以你救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就是人的心就是这样，看到别人遭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忍心。你每天新闻啦，电视新闻会报道谁谁谁怎么样啦，哎呀，有些人就捐款了嘛，叫恻隐之心。他说天生的啊，羞恶之心，做错事了害羞，是非之心，你也知道什么是对错，自己心里有把尺，慈让之心，哎，长辈你就会让位。他说这是性善的本能，所以他认为是本来就有的，不必教的。哎，我就说了，他这样讲看起来是性善哦。可是呢，这个有人又问了，那你说性善，那为什么有坏人？哎，孟就说，坏人是因为陷溺，就是环境的缘故，所以他把这个四个，他把它叫做四端，开端好像那个竹子哈，刚长了个头，所以人性只是有点小小的头。这小孩子呢，从小他是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等等，你要培养培养，他就长大了，那就可以，就是仁智、仁义礼智，就会完全发达出这种道德行为。但要培育，不培育的话呢，这个苗就死掉了。就这个四端只是开端，并不代表说每个人都是大善人。不培育，这四个端就没了。所以他儒家是讲到教育的嘛。那是宋朝的时候才把这个性善呢加上一个字，性本善。那有一个哲学家是以前的台大，台湾的台大教书的，叫傅佩龙，他在中国很有名，因为百家论坛常常找他。他就说啊，这个本善呐、这个朱熹他们这些人搞错了。应该是性向善而没有本。本善好像是自然而然就活出善来，他不是，他只是有这个趋向。但是呢，事实上做出来没有呢？不一定。那为什么行恶？孟子就说环境造成的，陷溺。环境顺利，哎，这个孩子呢就会懒。我们的古文叫做赖，赖皮的赖，其实不是赖了，懒了，加个竖心旁就懒。就是他认为，孟子认为富二代一定懒。各位，你看看你周围的富二代、官二代，个个都是懒。为什么环境太顺利了？但是如果环境不好呢，暴凶暴就会抢，就会杀人。所以呢，就是环境好他就懒，环境不好他就暴。哎，那这样说起来，那什么样环境会变成一个善人呢？这也不是，不是，就这个。所以他是认为环境造成恶，可是他没有解释恶从哪里来。如果性善啊，性里面没有恶吧，环境造成恶，那难道恶是一种空气传染的，像病毒？不然他天性中没有恶吗？如果天性中是善，怎么样呢？所以他是这样讲。哎，因此孟子过去以后，哎，来了另外一个儒家里面很有名的，叫荀子。荀子刚好唱反调，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啊，什么叫做性？是天性自然而然的，是自然本能，不必教的啊。那自然本能一定是自私的嘛，一定为自己好处嘛。所以他认为，所有的人性往自私的角度，最后一定是恶。所有的善，包括对长辈，比如说他有慈让之心，你看看你自己的小孩。会不会看到头发花白的，别说别人，就算爷爷来了，你说给爷爷吃一口，小孩子他管你什么爷爷是不爷爷，奶奶我也不让你吃，我的绝对不会给你吃的。所以他说一定要教的，那你可能要诱惑他了，比如说你给爷爷吃一口，爹妈给你吃两颗，那当然他要长大一点会算数啊，我给一颗拿两颗，诶，行。只有三个月啊，三个月大孩子不会算数，给他多吃一颗他不太懂，那不行，到我嘴巴了谁都不给，爷爷奶奶都不给，自私嘛。所以他说所有的善行都是生于圣人之位，这个位啊不是伪装的，不是那个假装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所有的善行都是人为的，人为就是说是有人推动，不管是逼的或者诱惑的， 他的行出善来，所以所有的善行都是违反本性的。然后有例子当头，我就愿意，或者如果我不做会挨揍，那好吧，你就这样做。所以所有的善行他都是后天性的，不是天生的本性，所以他说性恶嘛。但是他是儒家嘛，儒家讲教育的嘛，所以荀子讲教育，他叫化性起位，把原来的自私本性转化起位，你造假，怎么假呀？哎，善行是假的，善行是违逆本心的嘛，所以化性起位就等于克己复礼。克己复礼，这个克己复礼啊，其实这句话倒是孔子讲，那荀子因为是儒家的嘛，所以他也用克己复礼，但是他把克己复礼跟化性起位并列，他说克己，克服自己的本性，恢复圣人之礼，就是化性起位。换句话说，克己就是化性，因为你的本性是自私的，克己要克服自己的自私本性，就等于转化你的个性。然后复礼，恢复圣人的礼呢，就是起位，那个位就是人为的做到圣贤要求的，所以他是讲教育的嘛，他叫做礼教。那礼就是圣人的规则，叫做礼。哎，所以是儒家有两个嘛。但是到后来，当然在整个儒家传播的过程中，逐渐的这两派里面，孟子占主流派，主流派。所以这是为什么到宋朝编这个三字经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是列在第一句话，表示说荀子的观念后来变成是非主流派，非主流派。可是这是在儒家是如此，在儒家之外那就不一定。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上，从古到今朗朗上口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的那一套，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根深蒂固的荀子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所以因此你说儒家到底怎么讲不一样，所以 你很难说儒家有个共同的论调。虽然孟子的这种性善说好像是占主流的一个角色，可是在儒家之外，或者整个中国的社会，尤其在政治方面来讲，儒家的人性本善这套观念是从来不被认可的。但是你一讲到三字经，一讲到儒家思想，每个人都说哎，人之初性本善。其实真正说起来，在中国人的思维，从我们的人生经验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说人性不是那么好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后来实际上面在社会上面的这个应用的理论呢，反而是法家的理论。
对，那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说节骨眼上了，就是荀子后来教的学生呢、啊、就变成法家了。他自己嫡系的学生哈、啊、自己真正教的一个是李斯，一个是韩非子，这两个都是他真正的不是再传弟子哦，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弟子，两个同班同学。那韩非子是法家里面后来集大成的，后来说他不是第一个法家，其实在秦朝之前不是秦国吗，商鞅变法，商鞅是法家的，不过商鞅的时代比李斯的时代早了将近100年，就他是法家。所以因此韩非子不是第一个法家，李斯也不是第一个法家，但是韩非子是把过去历代的法家所有的思想包括商鞅的总结起来。所以因此有个韩非子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法家的代表作，所以他的文笔很好。李斯是他同班同学，两个人师父就是荀子，他们两个就是把荀子的那一种人性本恶的那个概念，性恶的观念转为什么呢？韩非子用个说法，他不叫做善恶，他不用这个道德评论善或恶，他不用善也不用恶，他叫做自为心，就是自己为自己打算嘛。你说自私也是自私的，不一定是坏的自私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打算嘛，对不对？包括春秋战国时代另外一个人叫做杨朱，最有名的一句话，拔一毛以利天下，不干一毛不拔是从他来的，拔我一根毛去帮助天下干嘛，除非对我有好处嘛。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也是他讲的， 那个杨朱，但是他这个人并不是坏蛋，他只是很坦白的把人性讲出来了嘛。所以韩非一直把这种心叫做自为，自己为自己打算，自为心，他没有加道德判断说是善或者恶，啊，这样讲。但是整个来讲，就是认同荀子所说的，人性本来就像水会往下流的，所以人性一定往下，不会往上，往上是善，这个一定要人为的，好像你水要从低打到高，要用机械的那个 pump 打嘛，给它能量嘛，它打得上去，不然水自动就往下流嘛，人性一定往下。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这两个人，李斯跟韩非子都是这样一个，都是这种观念的人。那是当然李斯这个家伙是个很阴险啊，他知道他的才智慧啊是不如韩非子，韩非子非常学问非常好，非常会写东西，韩非子唯一的缺点是口疾，非常严重的口疾，他不能讲话的，他要写的，来讲话就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所以一个结结巴巴的人怎么当官了？所以李斯当了宰相去了，韩非子呢只能写嘛。那后来李斯还是怕韩非子会抢他饭碗，所以假造圣旨，想一个办法，最后让韩非子是自杀服毒而死了，让他死了，他没有毒死他，是让他去自杀的。那理由就说秦王要他死，其实是假造圣旨。那这两个人的观点和法家怎么不同？他叫做自为心，好于勿扰，那必须要用奖惩的方法，惩恶赏善，就是说你做的不对，严罚重刑，然后好了有善，有奖励。可是问题是善恶啊，不是道德的善恶，就是以国君的旨意，国君认为要做什么，那就是善，你做到就是善，你没有照皇帝的命令做，那你就是恶。他没有用圣贤的礼当做标准，用圣贤的礼做标准的，那就是儒家。所以法家跟儒家的差别在这里，一个是用教育手段慢慢的儒家，法家严刑峻法立刻生效，然后儒家的标准是用圣贤的道德做标准，让用教育手段慢慢让人达到圣贤的标准。但是法家不吃这一套，就是皇帝要什么那就是命令，然后我用严刑峻法把一个人很快可以达到。所以法家受所有的皇帝欢迎，所以因此从秦朝以后到今天，秦朝是公元前300年，所以秦朝到今天2300年，中国有史以来从秦朝一直到今天，到清朝甚至到今天的中国政府，我们所用的全部清一色法家。所以我才说嘛，嘴巴念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执政者来讲从来没有一个相信儒家的，没有一个执政的是儒家的。即使汉朝当时是说独尊儒家，甚至从那时候汉朝开始考试考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可是从汉朝开始就没有一个皇帝是真正儒家的，都是用法家治国。你想想看，汉武帝打匈奴，然后呢那个李广的一个后代的子孙叫李牧，打败了被匈奴俘虏了，汉武帝就把他全家杀光了，司马迁替他这个好朋友讲两句话阉割了。你看这种人，你说这个汉武帝这个皇帝是儒家的吗？肯定不是儒家，他就是法家的。那是不是只有汉朝时候？所以汉朝之后到今天一直到清朝甚至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执政都是用法家。换言说，我们的观念里对人性其实都赞同荀子的认为人性是本恶的，是本恶的。那法家也是这么讲的，所以我才说到汉朝到今天我们都是明的，阳儒阴法，就是说我公开讲，为了表示哎，我这皇帝是好人，儒家的，我们推，我们今天中国不是到处设孔子学院嘛？可是执政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儒家的，都是用法家的。所以我们都他们都从中国来，你可以回想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政府是怎么弄的，但不是中国政府是这样，台湾不是这样，香港，哎呦，哪一个政府不是用法家的？都是用法家的，
可是我们嘴巴都说人性本善，其实我说真正来讲，不但是执政的人，你各级的官员，还有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性不怎么好。所以他说这个阳儒阴法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在政府是如此，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人生观里面对人性的看法我们基本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很有趣，就是一个转折。所以现在其实执政都是法家，而法家原来尤其到后来很兴旺，现在很兴旺都是因为韩非子跟李斯他们的影响啊。商鞅时候过来变法有成功，可是真正后来发扬光大的是李斯跟韩非子。而且秦朝灭了，汉朝开始了，就汉朝却用的是秦朝的法家，然后历代都是如此，是这样的一个转折。
OK， 段博士，我读书了，我读中学的时候也是对文史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到美国以后呢，有一个人告诉我，跟我讲这个罪啊，我以前觉得这个罪就是犯法了嘛，是罪对不对？啊，他告诉我这个罪不单是犯法那么简单了，他说罪啊，你知道是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他告诉我说罪是这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犯了这四条，不管犯了哪一条都是罪，这个是我最早就是对罪的理解，就是跳出的那个法律，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这个概念。那个我们中国这个罪，如果是根据这么解释的话呢，是不是也就是最早的时候法家根据这个儒家的礼教的这个观念来提出的这个罪的观念呢？还是这个解释到底对不对？
对，这个的话分两方面讲，一个是罪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们知道呢，他是个罪人，他犯罪等等，想到什么东西了。第二个就是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其实你刚刚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楷书这个罪呢是一二三四的四下面一个非嘛，就有人想到说儒家讲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罪这个字哈，我看看我给你一个字在哪里。 OK， 罪这个字你看哈，这个是秦朝用的小篆，上面是一个网子，下面是个匪，匪就是土匪的匪，抓到了一个匪徒，这个人叫罪人，所以中文的罪顾名思义一看就是犯法坏人。可是待会会比较基督教怎么看罪啊？基督教罪那个字最初用的希腊文也好或者希伯来文用的那个字都不是这个犯法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没有达到一个标准，好像射箭没射中靶心，对这个含义。可是有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靶心，就合乎一个标准啊。但跟这个中文的罪不太一样，那中文的罪我就说从楷书的写法，一个是一个非，很容易想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要听不要动，都是行为方面的。可是事实上罪这个字的含义还不仅仅是因为非礼勿视，对，不要看，我看了会怎么样，我看了会犯法吗？你关我三年就因为我看了一眼，或者我说了就关我吗？不会。所以这个罪这个字比这个严重多了，不是只是没有看，没有不准看，你看了不准讲，你讲了不准听，你听了，严重的是犯法啊，被罪抓到了才叫罪人。所以因此你要说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中国人都会跳起来，我犯了什么法啊，对，我犯什么法啊。那甚至我们基督徒会说你嫉妒啊，我嫉妒，对，你嫉妒你要关我几年，嫉妒能够判刑吗？所以因此我不否认我嫉妒，我贪心，对，我贪心，那又怎么样嘛，跟罪搭不上关系嘛，因为这个没有变成一个犯法嘛。
对，
但是在圣经中的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因此不是这个是非，而是一个被抓住的坏人，强调他犯法。但是这个概念在基督教圣经里面用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时候，他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啊，所以射中也没有射中吧，所以没有人达到什么目标，那个标准是什么？ 圣贤嘛，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就说人非圣贤孰人无过，就这个意思。那因此孰人无过，这个过反而是接近圣经中的罪的概念，就圣经中罪的概念不是中文字那个网抓到的匪徒的那个概念，反而是孰人无过的过，你没达标。
嗯，
这种圣经中的罪反而是这个过的概念，而不是那个罪的概念。不一定犯法，就是没有达到圣贤的标准。那当然我们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人无过，就是说没有人是圣贤嘛，没有人达到这个标准嘛，那所以没有人达到，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嘛，人人都犯了罪嘛，不是人人都犯法，是人人都没达标，人人都不是圣贤。所以这一点来讲，以中国人观念跟圣经的观念还所见略同，我们都会觉得哦呀、yeah, 那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就是人非圣贤，那就是人人都罪人，圣经上的观念是这个东西。
诶，那庄博士，你刚才看到你打的字幕上面写的这个基督教的原罪论，对不对？其实我信了上帝以后啊，我跟我的朋友讲这个上帝的故事哈，最不能让人接受的一点说，你们说人人都犯了罪，如果这个圣经的原罪论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所讲的人性本恶，那圣经的原罪论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才能够让人听得明白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了哈。就是说如果人性到底有没有本恶，其实圣经的观念很有趣哈。圣经的观念同意孟子的一半，同意荀子的一半，所以基督教的对人性的观念一半，就是说圣经是提到过人的本性当中有一个东西，因为圣经上的观念是人是神造的，那神造人的时候，所以人是神造的，神把他的本相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性中有些东西就在人的良心良知里面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似乎有一个是非观念，对错我们是有观念的。所以很小的小孩子，他做了一件事情是爸妈不喜欢的，他就生怕他爸妈知道，就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他也心里有数，他说不清楚但他知道。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这些东西在基督教是认同的，就是人的里面有一种良心在那里，这是让的神的形象的，所以孟子的部分基督教是接受的。可是荀子说人性没有不自私的，人性没有不因为自私而做自己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可能没好处的事情，就变成恶了。基督教也承认人会这样子的，那怎么回事呢？所以而且那种人会做一些违反他本性知道的善，他会做一个相反的事情，那既然他会做而且是人人都会做，似乎本性中有一种堕落本能，可他明明知道善，他做是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在问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来的。所以基督教用一个字叫做原罪，原罪就是说你一生下来就会这样，一方面生下来你有是非善恶之心，你有良心，生下来就有，不是后来教才知道善恶的，你生下来就有。可第二个，你一生下来就做不了善恶，你知道善恶可是你做相反，又是本性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荀子说的他人一定往下嘛，那中间有个矛盾出现，为什么能知不能行？那是基督教的观念中提到创造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然后人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在简单说起来一个关键就是在基督教观念是认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因为被赶出伊甸园了，离开圣洁的神，那就好像一个人中风了一样，脑中风啊，脑溢血，就把你的大脑的中枢神经跟你的手脚四肢末梢就给 block 挡住了，所以你的脑筋可以动，你可以看，然后你想要手去拿东西，可是你的大脑指挥不了你的手，大脑指挥不了你的脚， 只要抬起来你抬不起来，所以因此知行不合一了，就断掉了。所以在道德上，在基督教观念，就是因为人神的关系的断绝，人跟神的关系的断绝，天人永隔，我们就陷入叫做原罪了，能知不能行了。基督教观念从这里来的，那从这个会引发出所有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不管是儒家思想或者佛教那边都提到用善行好行为哈来换得救啦超越啦和那个的东西。那基督教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我们认为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断掉了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先打通这个关系。但是一般人都是要行善来换得救。可是问题就是你中风了，然后你能中风，然后医生叫你去复健，你就拼命运动。可是问题是这个脑血管阻塞没有拿掉，你拼命运动会恢复吗？不行啊。对，基督教观点就是说先要把阻塞的东西拿掉，所以先打通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做法了。对于罪的来源、罪的结果跟罪的解决，就好像医生，两个医生判断不一样，一个认为要开脑开刀，一个认为不必去运动，就直接去运动啊。我们的看法是差在这里。基督教是认为你先把你跟神的关系恢复，把关系能够接通，然后你的行为才会慢慢回来，所以复健在后，先开刀，这是基督教的观点。那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宗教呢，是倒过来，就要求你要用善行、好行为来换取所谓的超越，不管超越是叫做到天堂、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做什么，就用这个来换。可是问题就是，他那个被断绝的那个部分呢，没有开刀，他没有办法做到，就一直没办法做嘛。对，所以佛教要用轮回嘛，就是说你一次做不到，你要一轮回无数次。然后或许每一次进步一点点，最后可以达到那个地步。因为在佛教轮回观来讲，他就已经开头就否定你这一辈子你就会得救，不可能得救。然后把这个盼望累积到你要轮回一百次、五百，他说释迦牟尼是轮回五百次才成佛的，他花了五百代做五百次人了，然后累积到最后，哎，那是在成佛的。那要看你的功力比释迦牟尼厉害不厉害，否则你要轮回一千次，那你先告诉你这一辈子你不可能成佛了。那就是说就是啊，没办法嘛。
轮回要经过三千大劫，对不对？我看过一本说佛的三千大劫，很久很久的时间。
对，所以不管你要几千代了哈，但至少先告诉你这一辈子别想。这辈子不可能。那问题就是说你要靠你自己的行为改善到最后要成佛呀，难哦。就知道难哦，就这个意思。那事实上就是等于没有希望嘛。那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这句话也是儒家讲的，那表示说哎，没有圣贤哦。所以孔子自己也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啊。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幽默就是孔老夫子，你不做圣贤那我们怎么混呢？您那么已经够好了嘛，就把它列为圣，至圣啊，最高的圣。他已经说人非圣贤，我不是圣贤， OK。 所以他教学生都叫君子，他要教君子，他没有教圣贤，因为圣贤不可能。可他说圣贤不可能，我们就把他拱做圣贤，我们就把他造神一样，把他拱成圣贤。不管你高不高兴，同不同意，我要你做圣贤，因为你不做圣贤。
庄博士你好，我突然间刚才你在讲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在看您的书中还有圣经上面都说到说这个万事万物就是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树有树的颜色，花有花的颜色啊。那你刚刚说到罪，那我们想，我就想有一个问题突然就从我脑海里面出来，那恶也是从上帝神来的吗？那我们一般都是有了恶就会生出罪来嘛。我在这个圣经的雅各书上面也看到，一旦欲望怀了胎就生下罪来，罪成长了就生出死来。那这个恶出来了是不是就生出罪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恶也是从上帝来的吗？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是千古难题。这种问题都是很难的问题呢，都是说答案是 yes and no。 罪恶是从神来的吗？有一个人回答得很好，这是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回答，他第一个提到原罪的概念。但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那你说原罪，那罪也好恶也好，那不都是神来的吗？什么东西都神造的吗？那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恶啊，你知道所有的罪恶啊，罪恶就是善的残缺。哇，这句话想半天啊，善100%的善残缺了，变成98分，它就变成恶。简单来讲啊，这样讲，有光明，对不对？神创造光明，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嘛。神有没有在创造的时候说要有暗，还是创造一个暗？没有。所以黑暗是什么？黑暗是不必创造的，光明被遮蔽就产生黑暗。可是黑暗是不必另外造的一个物质，一个东西叫做黑暗，就是当光明被遮蔽的时候就产生黑暗。因此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说，神创造的是完美的美善，可是当美善变成不完整的时候，它就变成罪恶。所以神不必刻意造一个98的恶，他只造个100的善，但是中间一个过程，98变100变98了，这变成恶了。那我用一个方式来解释，那就是说从今天的医学来说，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人体有各种的 DNA 密码，对不对？他们把癌细胞拿来分析，跟人的正常细胞来对比，就发现癌细胞跟人类的正常细胞，比如说你是肝癌，好，肝癌，那你就拿肝的细胞跟肝癌细胞来做对比， 99.99 都一样，它可能就差一两个，它叫做病变啊。它这个 DNA 很长啊，它变了一两个，这是癌细胞，它几乎跟正常的完全一样，可是它是从完全的那个完美的肝细胞产生病变，它就是有一个或两个地方叫变了，这就变成癌细胞了。那癌细胞我们叫肿瘤，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呢，它会长，它不会停的长，就肿瘤。哎，你不能一直长，一直长就压到别的器官了。那问题是神造人的时候，那个肝细胞它有生长的一个推动力，可它有一个抑制它的，你长过头的时候，它自动有个功能把你压住，所以它只能正常的长，长到一个程度就停了，不会无限制长的。可是癌细胞就是抑制生长的部分出问题了，它不能压住它，不压住它，它的肝细胞就一直长一直长，就变成肝肿瘤。那有肺癌就肺肿瘤，每一个器官里面它其实都是原来正常细胞的病变，英文叫 defect， 那 defect 只是一点点啊。所以我说100分的完美99分就变成癌细胞，可它没有创造一个99的癌细胞，就是100能创造100，可是100怎么会变成99？这个病变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说最问题就在于亚当夏娃他们用自由意志做个抉择，吃了禁果嘛，神说不可以吃，你吃了嘛，然后赶出伊甸园了，然后等于是他把一个开关啪嗒一声关掉了，100就变成99，然后他一离开伊甸园，我们所有生出来的孩子每一个都是99了。所以我们有原罪，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断掉的，每一个人都在伊甸园外出生的，我就带着来了。所以我必须用我的，所以我们叫做信耶稣，就是用你的自由意志做一个抉择，好像把被关掉的开关重新开起来，重生，我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关系，那回来。但是跟中风一样， 如果你中风然后开刀把 血栓血块拿掉，你不一定马上可以下床走路，你还要复健，因为你已经中风了可能三个月了，开刀完了要慢慢把你的功能拿回来，不是一开完刀立刻下床走路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行为不是立刻可以回来的。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什么都是神造，那罪恶是神造的吗？所以我们的回答是，神创造光，没有创造暗，光被遮蔽就变成暗。神创造的是完美的人，可是当人用自由意志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生出罪来了。所以雅各书是说，这个罪是从私欲来的，私欲。这个私欲的里面，其实亚当夏娃被诱骗的时候，那个撒旦骗他的方法是什么？你吃的那天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善恶。他这个善恶啊，不是道德善恶，道德善恶我说创造人的时候性本善的那个东西是创造人就有的，不是禁果吃来的。你知道善恶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没有吃禁果以前神说了算，神说这是好的呀，我也同意。现在你自己分别善恶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必上帝同意，我自己选择。今天人类社会不就这样吗？我有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我不接受上帝的。或者说我们自己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或者你结婚的，你选对象的时候是你爸妈替你挑还是自己挑的？你爸妈会说这个好这个好，哎呀他长得怎么样，说肥一点壮一点不过没关系，这种身体好嘛，钱很多钱很多，可是你看不上，你就要一个瘦瘦的白白的高高的帅哥，你就不要看不上那个矮矮黑黑胖胖的，对不对？所以叫做善恶嘛，就是我喜欢的就是善嘛，爸妈挑给我的，恶。所以现在就是亚当夏娃就做了件事情，对上帝说 no， 对上帝说 no， 我自己挑，你不要替我挑，要命了。所以私欲的意思在这里，我自己要做我自己的决定。
钟博士 ，sorry， 我有一个问题要打断你。如果起初创造了人，神并不像要人有这个判断是非判断能力的话，为什么又有一个自由意识呢？如果自由意识本身就是给予人一个判断的能力，那岂不是说给你自由意识本身就会导致你自然去有一个判断力，想要取代神，脱离神的这个对你的控制能力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问到节骨眼上。神给了人自由意志，那神有两个选择，可以不给，一种是给。那如果神不给人自由意志呢，那人就变成像机器人的 robot， robot 就是你 program 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绝对不会叛变，绝对不会抗命的意思的，对吧？你预先 program， 可是他给人自由意志了，所以人就有一种选择。那自由意志就有一个风险了，如果我有了自由意志，我对创造我的上帝说 no 呢，那就不得了了。神不知道吗？知道，神无所不知，神知道人会这样子的，神还是给人自由意志。那他也知道人会这样选，那干嘛又兜了那么大圈？哎，我说上帝的事情啊，人所能讲的讲不清楚，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替上帝把它这么复杂的东西讲得更清楚一点，我只能想办法把它简化哈，所以我只能说只是一个比方，而不是真正的那个情况。这好像我是看那个什么琼瑶的爱情小说看来的。我假定哈，假定有个男生一个女生哦谈恋爱，然后呢这个男生知道除了他以外别的男生在追求这个女生的，那些人都是不怀好意的，假定了啊，我们讲的爱情小说这样写的吗？那个女孩子呢就觉得我长得很漂亮啊，很多人都喜欢我啊，你也很喜欢我啊，我觉得你也不错呀，可是你不错并不代表别人是不好嘛，所以 他就不死心啊，我要去走走看看啊，说不定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男生啊，不一定是你啊。可那个男的知道你一出去的话呢，你会被人家骗，被人家管。那好，男生可以做两个选择，一个就把他 lock in 就完，不让你走，免得你受伤。告诉你，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爱你的，其他都不是的。一个方法是这样，另外一个呢 ，OK， let go， 让你去。但是我先告诉你啊，你会历经沧桑的啊，你会很痛苦。不过哪一天你想回来的话呢，我的门永远开的，我总会接待你的。好，那个爱情小说这样发展啦，那女生果然啦，就到处跑啊，然后最后是遇人不熟嘛，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最后历经沧桑，搞了六七个回来，找回到原来这个男生，然后跟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是唯一真正爱我的。哦，爱情小说故事这样结束了嘛。那如果那个男生选择把他 lock in， 把他锁起来，免得他受伤，这个女生可能心里会怎么想？可能觉得我是不得不爱你的啦，我知道你也爱我了，可是我也没有试过别的人啊，你说别人都不爱我，我怎么知道？那所以如果你看爱情小说，你会喜欢哪一个？你觉得这个男生虽然是让他女生出去了，然后最后历经沧桑，满身的伤痕再回来，不过你总觉得好像最后这个结果好像也比较好一点，至少他有自由意志做个选择，然后历经沧桑是回来了。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说，我说现在人类的故事就有点像这样，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他甚至知道人会用自由意志对上帝说 no， 他就出去闯，闯了以后浑身伤痕，最后回到神面前说，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意志完全奉献投降，就说顺服神嘛。可他要兜一圈才回来的，而不是第一天就被神把他 lock in， 那你根本没办法犯罪。神在伊甸园做的事情就是让亚当夏娃做选择，那也知道他们会做选择，然后最后会离开，离开，然后再兜一圈，神再把所有亚当夏娃的儿女，只要你愿意回来了都可以回来了。神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当我说神的事情远比我说的复杂了千百倍，我只能用这样想象的说，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会让人这样去外面走一趟，走了一趟回来，我们是历经沧桑，可是好像你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否则人不会诚心诚意的顺服，就觉得说，是啊，我知道神爱我啊，可是为什么？不一定啊，不一定外面世界一定是那么坏吧？大家怎么样？只是让人用自由意志做了一个决定，甚至是背逆神的决定。可是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神的门还是开的。最后人类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人走了一趟回来，回到神的怀抱。整个人类的故事好像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有没有回答到你要问的问题啊？当然我知道我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应你的问题，不一定直接回答了你的问题。
谢谢庄博士的解释哈。庄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其实是我经常面对的朋友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解决这个熟人无过的这个办法，对不对？那我们会常常觉得哈，这个基督教哈，老外的这个信仰，对不对？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们就讲说我们克己复礼，这个是儒家讲的比较文绉绉的，比较文一点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慢慢就学着做一个好人。那你们就是我经常会问到这个，你们也只不过是每个星期去做个礼拜，然后就是每个星期去忏悔一下，对不对？慢慢做一个好人，看样子是差不多的。
其实你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啊，就是说基督徒是怎么 看人的一个转变嘛。那我刚刚已经约略提到一点，就是基督教的观念是认为人的行为跟这个良心是脱节的，关键是在于我跟神的关系断绝。就好像我任何一个电器品，从我的电脑到我的电扇，如果把插头一拔掉，没有电的时候，它通常不能用。它没有坏，它是没电，有电它就可以 function。 那基督教是认为人无力行善，变成罪，在这个在行善方面是无力感，没有办法做。不是我没有良心，我知道，可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去做，而且我就考虑很多利害得失，就是说我知道这是对的，可是这个代价很大，我有很多损失啊。我真的说实话以后，可能我饭碗就没了，或者我真的说实话，我吃亏啊，我不要吃亏啊，所以等等原因。所以因此基督教是认为我跟神的关系断绝，所以我失去行善的能力，所以是从认罪悔改信耶稣做起点。那就好像把这个血块拿掉一样，然后还是要行善，这个先解决，然后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以后，不是马上我可以做，但是关系恢复以后，我透过读经啊、祷告啊等等跟神的关系，然后神可以慢慢让我知道该做什么，他也给我力量去做我知道该做的事情，然后我的行为慢慢慢慢改变过来。但是你刚说的就是儒家的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克己复礼，克己。问题是怎么克服自己呢？难就来了这里了。就我们说有行善的无力感，我就没有办法克己。那没办法克己的话呢，那讲了半天就做不到了嘛。在太平盛世一切都还 OK 的时候，我可能会克己，可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下，我就往往明明知道不对，我又不得不这么做，我觉得不得不做了，不得不作弊了，不得不做假账了，不得，我有一大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理由。不是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没办法，所以克己的这个克己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这是为什么儒家这么两千多年来，不管说在政治上或者个人的修养上，是有一些人他的个人修养比别人高很多，可是你要去问到这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说啊，离他自己的理想还差很远。所以为什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他的道德修养已经比一般人高很多了。可是你说哎呀你真的圣贤，他一定跟说哎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以为我还行，我告诉你还差远了呢。是真的，他也不是客气，他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王阳明先生也是宋朝的时候的，他后来因为太正直了嘛，被下放。后来人去看他在那个穷乡僻壤当县令，哎呀抓不完的土匪，然后哎呀你这个官很难做呀，他毕竟是有学问的啊、哦，也是道德很好的。他说我告诉你。抓山中贼啊，山中的盗贼啊，还算容易的，抓心中的贼那才叫难呢、啊。意思是说，有些不好的意念一出来，或什么东西要克己，哎呀，难呐、啊。再我们看，王阳明已经是圣贤级的人物了，可他自己说难呐、啊，早得很。本来我们一般人觉得哇，已经够好了，可是就是说，做到克己复礼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那么基督徒也并不是说就那么容易，我一信耶稣我立刻就变成圣贤了，不是，我说过它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从这个过程中知道怎么样，一方面我们是要顺从圣灵，但一方面又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对付人性中的罪恶啊等等，就致死肉体的行为，就圣经上用这样的话来讲，就是说靠神的力量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好像因行为要去称义，这两东西是有点微妙的关系的。但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自己的罪恶呢，或者靠外来的神的力量帮助我胜过人性中的罪恶呢？ 这两个最主要的差别在这里。基督教是认为是靠外在的神的力量，我才能胜过人性中的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么在其他的哲学其他东西来讲，好像主要偏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可是在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似乎又有一个共识，就是谈何容易啊。所以在这个要靠自己的努力又好像做不到的过程中，就发展出不同的想办法要自圆其说嘛。那佛教就是一种轮回观念来解答这个东西，就这一辈子不行，但是每一次进步一点点就好，一点点，那下一辈子就更好一点更好一点，然后累积累积就通天。佛教用轮回来解答这个问题，那儒家是没有轮回观念的嘛？那你达不到那个怎么办呢？达不到的话，他意思是说你达不到，反正圣贤没有人达到嘛，对不对？心安就好了嘛，觉得我努力了就可以了。所以他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而不是真的要做到圣贤，做不到，对吧？孰能无过呢？有点像自我安慰一样，孰能无过呢？是难免都有大过小过嘛，但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就行了，不是这样。到此为止，没有说我就可以做到圣贤啊。所以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都自己了解这个克己复礼这些东西是有一定的困难度。那所以近代啊，到20世纪以后的新儒家啊，儒家就是说春秋战国是秦朝以前，叫先秦，秦朝以前的儒家，就原来的儒家。宋明理学是第二代的儒家了，新儒学了。那现在20世纪以后第三代的儒家了，很多近代的学者他们在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儒家的观念的时候，因为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第三代的时候呢，对于东西方的哲学还有宗教有了解了。别忘记到宋明理学，公元1100-1200年的宋明理学，基督教在中国几乎没有影响的。所以宋明理学那些人，朱熹、王阳明这些所有的人物，没有一个接触过基督教，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关于基督教所谓的原罪概念都没有。可是到20世纪第三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不知道基督教的一种原罪观的，他们都知道，但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了。但他知道一个原罪观，他们在比较，尤其孟子的性善论跟这个原罪论的时候，所以现在的第三批的近代的儒家学者都承认一件事情，儒家的弱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认为对于人性偏向于过分乐观，过分乐观，就是说你真的相信克己就可以复礼。新儒家学者认为难呢，那尤其是不但从理论上来讲说很难，尤其是这个近代的儒家学者从历史的经验，从过去的人性的情况，就发现当一个社会极为黑暗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更难做到他们想要达到那个善，那就说人性的那个黑暗面啊，他们更深刻的体会了。那尤其我们当中很多从中国大陆来，虽然你们的年纪都比较轻一点，要差不多像我这种年纪的哈，我这种年纪的过70的人，你才知道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外在的压力啊，会让一个平常本来是彬彬有礼的君子，到了文革期间哈，会变得一直说为了求生存，他有一些人可能会出卖他的朋友换取他的平安，或者就是他不得不做一些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很多了啊，我就举不胜举，但也不是说那些人这个不好，我们今天事后的样子，哎呀，当时这个人骨头软要命的，那批斗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不行啊。所以在我举个例子了，你们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个中国早期的时候，我说在解放前后的时候，一个叫冯友兰，很有名的中国的哲学家，勒马冯友兰， 北大的教授，在中国哲学界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辈分很高的。然后还另外一个可能也听过的名字，梁漱溟，梁漱溟。梁漱溟在北大的时候跟毛泽东前后同事过，但是梁漱溟是教授，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小职员。冯友兰是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写过中国哲学历史的什么东西了。在文革期间他写过好几篇诗，写诗歌颂江青，就把江青捧得很那样。然后四人帮倒了，哇，邓小平上台了，哇，冯友兰被骂得臭头。可是当时文革的时候冯友兰已经七十几岁了，四人帮垮的时候冯友兰八十几了，快九十岁了，他也没话讲，诗他写的嘛，他歌颂江青啊，他只能这样说啊，哎，我没话讲，诗我写，你说我拍马屁我也承认，我只能说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后来查这个典故很有意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都在讲这句话，谁发明的，是绝对不是孔子孟子讲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很有名的武侠小说的这个作者古龙讲的。我还以为是哪个古代哲学家讲的，原来是古龙讲的。但我讲冯友兰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骂他没有气节，他应该去殉道啊，去死啊，也不要做出这种哎呀丢人现眼的事。可是冯友兰说，哎呀，我没话讲，反正之前我做的丢脸丢到头了，没错啊，还有可以活着见到江青被判刑，然后他自己被那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道德学问都非常好的人，他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人，可是在那种外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他很难，他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做。但是现在很多人，我们现在不在说谁怎么样，而是在认为如果任何一个人处在那种的情况下，平常看来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你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儿。所以现代的新儒家对于孟子的性善论的观点就是说，对人性太乐观了，太正面，还不知道人心的险恶啊，到环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如何。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是这个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他们后来还有人这样讲啊，只要时代不好道德崩坏的时候，儒家的人都会转到哪里去，不是到佛教去了，就是到老子庄子的道家去了，就离开这个世界。就儒家不行的时候，乱世他一定不是非佛即道往这边走，他不会留在儒家，因为儒家没有给他答案。太平盛世儒家就盛行，所以像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古圣先贤他们是有一定的认识，不是完全看错，只不过似乎有一些 missing point， 有些东西少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就会产生蛮大的问题。
谢谢庄博士的分享。那庄博士，您对于我们的今天的参加这个茶会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劝勉或者是鼓励？
我想是这样啊，特别我们当中的一些福音朋友，对基督教，我不知道你对基督教有认识有多少，简单说起来几句话，基督教是什么，观念是什么。第一个，基督教是相信有一位神，这个神就是创造天地什么都他都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不是多神教的那种各种的神明，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因为这个观念开始了以后，所以人是神造的。那我说过他造人的时候包括把这个道德本性也给了人，但是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因此人会用自由意志做一些道德各方面的选择。第二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刚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主题，就是关于人性。基督教是认为人性是有罪性的， 并不代表人天生的就会做坏事，不是。会做坏事的原因就是我失去的那个行善的能力。如果用那个傅佩荣这位哲学系的教授说法，他说人性向善， OK， 向善，我知道善，我心也向着善，可是我单单朝向的善，我却达不到我想要达到的善呢，我有一种无力感、悲哀。基督教是谈到这一点，我知道了善我不去行，我所知道的恶不该行的我去行了，然后我在这种挣扎里面很痛苦。基督教是看到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人，我们人性是他赋予的，可是人现在因为跟神的关系断绝，以至于我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情况下，就是说我都知道什么是善，可是我常常做不到，不是一点都做不到，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只要环境一点困难，我就会往自己的好处打算嘛，我就往另外一边走，然后我常常有良心的责备嘛。所以强调人是有罪的，罪不是犯法，罪就是达不到你心目中你知道的一个善的标准。因此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于我愿意，我了解这个情况以后，我愿意好像把这个过程，当年亚当夏娃做的过程我把它倒过来，他是用自由意志选择我自己做主，我做自己的主人，我不要神做我生命的主人。今天对于福音朋友来讲，你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现在了解有一位神，我也了解我现在这个不可自拔的这种罪的漩涡里面，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对这位创造我的神说，神啊，我希望回到你那面前， come back， 我要回来，我要重建我跟你的关系，就所谓的信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我相信你是我的救赎主，我相信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做这个决定。好像我前面讲那个比方嘛，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谈恋爱，对不对？那女孩子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嘛，她走了一圈嘛，最后她感受到只有这个男孩子是爱她的，她要回来，她愿意回来，是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哦，她愿意回来，而这个男的是一直在等她回来，任何时候她回来她都可以接纳她。我们的神在等候我回去，只要我愿意回去，用我的自由意志决定说，神啊，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跟你重建我们中断的关系，这就叫信耶稣，然后从此开始转变，不会一步升天，不会一天就超凡入圣，但是从这时候开始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我会走回到，不但到神的关系当中，我的生活各方面开始有改变，我的良心本来有的功能不是说不会受罪行影响，都会慢慢有时候被遮盖了，慢慢会更清楚，同时神也给我能力去行我所知道的善，所以一方面良心更敏锐，第二方面我有能力去行神所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善的事情，这叫做信耶稣。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决定，你知道对这位神说，神啊，我要回来，我愿意回来，我愿意让你做我的生命的救主，救赎我的救主，也让你做生命的主宰。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救主，一个是主，一个是过去的罪得赦免叫救主，一个是未来你带我走你是我的主人，两个能够做这样的决定，一切就开始有一个转机，然后你开始经历到，你会自己有一个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改转机带来的一个结果，生命的结果。所以盼望待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有个回应，对神的回应啊，对神的回应，愿意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